生命第第九章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啊。第一大段就是1到6节，第二大段就是7到29节。我们主要灵修和默想的呢是1到6节啊，因为摩西。在7到29节呢，用着重温之前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来证明以色列人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7到29节呢，他透过比较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金牛犊啊，第一件事情是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然后。撒贝拉、玛撒、基波罗、哈塔瓦，再到12个探子啊，不愿意进，以色列人不愿意进迦南啊，所以从第7节到29节，摩西都在隶属这些事情，当然重点是在金牛犊上啊，隶属这些事情来表明一个观点。就是第6节的观点，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灵修呢，重点只要看1到6节就可以了啊。后面的那些事情呢，因为之前在民数记啊，都在民数记在出埃及记都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啊。所以摩西在这里的叙述没有一些。跟之前比较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但是1到6节是摩西在这里强调的，向以色列百姓所传递的重要的信息啊。以色列人，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去，进去要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啊。这个国民不断的强调是比他们所强调的，比他们所强大的，诚意高的顶天，亚拿族人又大又高。你们也曾经有人说，谁能在亚拿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是12个探子，他们报凶信。如今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好，第3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第3节强调了几个重要的要点啊。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啊，所以这场征战是神来带领的，并且耶和华神是他们的元帅，是走在他，是带领以色列精兵往前行的。好，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面前过去，是率领者，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耶和华神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啊，这就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耶和华是烈火，之前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传递了一个信息：神在火中对我们说话，神在火中向摩西显现，神在火中西奈山上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以色列百姓却没有灭亡，对吧？这世上有何名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呢，是不是？摩西常常讲，能够听见神在火中与我们说话，我们却不是灭亡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讲到耶和华去灭绝他们，耶和华去灭绝迦南七族的人，同样是如同烈火。所以你看到吗？耶和华是烈火。用这个来形容耶和华的属性，他是公义圣洁的。然后，因为他是烈火，所以他在火中与他的百姓说话，彰显他的怜悯。他的百姓没有灭亡，彰显他的怜悯。同样，他去制服仇敌，也是因是如同烈火一样要去灭绝他们，这彰显他的公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啊，这是一个解经重要的原则，就上帝不背乎他自己，就是上帝不会自相矛盾的。 他所做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昨日今日啊，明日都是一样。这些他所做的事情，他不会背乎自己，所以没有人可以问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明白吗？问这样的问题的人，他就是愚昧的，他根本不认识神。啊，所以神不会背乎他自己，上帝不会行不义的事情，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不会行没有怜悯慈爱的事情，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不会行不圣洁的事情，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不会不信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所做的事情不会背乎他的属性的。这里讲到神是烈火，是用这样的一种比喻啊，来比喻上帝的属性。因为他是烈火，所以他在火中与他的百姓说话，他的百姓却没有被灭绝。这是出于他的怜悯。这是因为他是怜悯的神，恩待他百姓的神。第二，因为他是烈火，所以他要追讨啊，这是迦南七族他仇敌他们的罪，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啊。制服这个词在旧约就常用来制服仇敌了，就是要将他们踩在脚底下。你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这里再次强调，你以色列百姓的责任，就虽然这个仗是耶和华是你们的元帅，但是你的责任是神要使用你的，把他们赶出去，使他们速速灭亡。把他们赶出去这件事情本身就根本不在乎啊，好像报私仇啊，好像迦南七族的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世仇吗？没有。只是他们是耶和华的仇敌，这是上帝公义的彰显。好，这是第三节的第一点啊，就是耶和华如同烈火，所以这个是与下面的相关联的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去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撒雅各起誓所立的约，所应许的话。所以你当知道啊，最后再次重复第六节，再次重复，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那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这一段的核心观点就是第四节啊，就是耶和华将你不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去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因为后面讲了耶和华把你领进去不是因着你的义啊。啊，是第五节啊，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的正直，乃是因他们国民的恶啊。就是第四、第五，他重复了一个观点啊。简单来说，就是耶和华将你带进去，领你进这个美地，不是因你的义；耶和华将他们灭绝，是因他们的恶。好，这是个核心观点啊。这个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圣经用一个好像，就是好像比较复杂的语句来表述，但是这是个核心观点。以色列人如果认为神之所以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将我们领进去，是因我们的义，那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约就不再是约了，恩典之约就不再是约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不再是应许了，对吗？如果迦南七族的上帝的仇敌认为耶和华将我们从那里赶出去，是因神事先预定我们就是要下地狱的，那么上帝就是不公义的，听懂吗？圣经呢，它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什么呢？啊，是我们之前在讲到就是救赎观的那个预定论的时候，曾经讲过的啊，神预定拣选 恩待他的百姓，是吧？神在永恒当中就已经预定拣选他的百姓，但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经文说神预定了拣选了他的仇敌，没有的。双重预定论啊，在改革宗神学当中有一种叫双重预定论，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 OK 的。什么叫在逻辑上是 OK 的呢？就是你来想象一下，世上有万民万族，神呢拣选了这一个，神拣选了他的百姓。那么当神如果在永恒当中做了这样一个拣选的动作之后，凭着他的主权和恩典做了这个拣选的动作之后，从逻辑上来说，你记住前提啊，从逻辑上来说就意味着另外一部分人被弃绝了，是吧？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到水果摊去买水果，有一堆苹果，然后你说我买一斤，老板说你自己挑，然后你开始挑了，你挑了10个苹果放在你的篮子里，那这个10个苹果是你挑的。当你挑的同时，从逻辑上意味着另外的苹果被你所弃绝了，对不对？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双重预定是行得通的，但是这是在逻辑上，这不是在圣经的启示上。整本圣经，它的神的话语的启示，所以我再跟你们说，你们所得出的任何结论，不要超过圣经本身的启示框架，这是非常重要的。已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你从圣经的某一段经文得出某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又要有其他的经文相印证，所以无论是 A。你的持守的那个经文，还是你得出的结论，你用理性的思考所推论出来的这个结论，都不能再超出圣经的框架之外。你像双重预定论，如果你们读一些之前那本书里，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啊？就是如果你们读一些书啊，特别是如果你是在改革宗的教会当中读一些书，常常会提到双重预定论啊。那么双重预定论，我刚才讲了，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它超出了圣经启示的范围，在无论是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有说法老要被灭亡，是因为神在永恒当中就定了法老是要被灭亡的，索多玛要被灭亡，耶和华使者下来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因为索多玛城里所有的百姓是我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弃绝的，有没有说没有？他说我要来查看索多玛的恶行，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真的这样，他们就要灭亡。圣经从来没有启示过双重预定论的。好，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啊，《生命记》的第九章的这段经文，在整个圣经的救恩观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再次向以色列人表明，你们得救是出于恩典，你们得救是出于恩典，你们得脱离埃及为奴之家是出于恩典，你们得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你们的义，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本是要被灭绝的。你们本是应该被灭绝的，然后神没有灭绝你们，拯救你们，这叫恩典。而这样一份恩典是出于神与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而在创世纪12章，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呼召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不是出于亚伯兰的义。跟亚伯兰所做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同样，迦南七族的被灭绝是出于他们的恶，而且这个恶还要再加一句，叫恶贯满盈，罪恶满盈。今天我讲的内容比较多。我要衍生出好几个重要的要点啊，你们这是第一个要点，我相信这个要点你们可以听得清楚啊。我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不大懂这个逻辑，不是特别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因为如果是外邦人，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反对问题，他说，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将来下地狱的人，有没有人没有听过福音呢？肯定有。有没有人没有读过圣经呢？肯定有。那么他们可以跟神说，我之所以下地狱，是因为我没有人向我传讲福音，是不是？好像我没有读过圣经。如果有人向我传讲福音，我就信了。有人读，有，如果有人给我圣经看，我就信了。所以你现在审判我下地狱是不公平的。就外邦人常常提这样的一个反对问题。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听唐崇荣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比喻，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后来他讲的那个比喻之后，我就听得懂了，这个逻辑就听得懂了。然后这个逻辑呢，后来在读圣经当中的印证，我觉得是对的。这是圣经所启示。唐崇牧师说什么呢？这个你们应该常常听过，常常讲了很多遍的。他说，假如在一个城市当中同时发生两起车祸，这两起车祸发生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两个人呢都生命垂危，快要死了。然后其中的有一个人呢躺在地上很无助的时候呢，边上有个人经过打了110，然后把他送了医院，他就活了。第二个人呢没有人经过，然后他就死了。那请问第一个人他怎么活呢？他会说，我活是因为有人怜悯我，有人救我，是不是？有人经过了帮我打了110，拯救了我，所以呢我活了。那么第二个人死，在医生写他的死因的时候，能不能写他死是因为没有人经过呢？他不会这么写，他死是因为交通事故，明白吗？所以这个比喻呢是比较贴切的，就是将来到了地狱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之所以要下到那个里面，要被神灭亡，是因为他们的恶，很简单，是因为他们的恶。你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些自己所爱的家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我小的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就是我爸爸妈妈也比较忙嘛，当然我们都是住在一起，但我是跟我的外婆住一个屋的，我的外婆是3寸金莲，小脚的，打麻将打得非常好。年轻的时候抽鸦片成瘾的，但是他很喜欢我，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很喜欢我，他非常非常喜欢我，从来都没有骂过我的。那时候天热，我外婆总是给我5分钱去买什么冰棍儿什么东西，然后他的脚都很小，他每次出去买菜都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走路很慢，但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死的时候也很安详。就是85岁左右，因为我和他住一个屋，我非常清楚他是怎么死。早上出去还好好的，等到我中午放学回来，他就已经走，没有生什么病的，就是这样子走。但他从来没听过福音，没有人向他传讲过福音，他就这样走了。每个人生命当中好像都有这样一些，我们往往想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过，是吧？如果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在救恩之外呢？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是无法去，所以你们一定明白，从人的角度，人只能说啊，这个人对我好，这个人对我不好，人不能说这个人有绝对的恶，或者那个人有绝对的善，因为人是不能分别善恶的，知道吗？只有上帝能分别善恶。当我们自己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义、不绝对的，总是随着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做变化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对他的百姓的好是出于怜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义。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心里不可说，这就是你们心高气傲了，就是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是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好，所以你再记在本章第二点，神的百姓若以为自己是凭着自己的某种特别，自己的义，这个义可以包含很多东西，来得蒙上帝的恩典。只要你脑海当中有任何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 我们把它叫做道德主义、律法主义。你有脑海当中有任何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你就在亵渎基督对你的恩典，就是叫做忘记。在旧约的框架，摩西就是说叫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新约就是忘记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同样，如果是作为迦南七族的他们的一个立场，他们头脑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丝一毫认为耶和华不应该给自己这么大的惩罚，是自己的，我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应该有那么大的惩罚，这就再次证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罪就理当如此。这两个方面，圣经你看有没有调和？它没有调和。有没有人可以反对神说，那既然以色列百姓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预定拣选他们就是不公义的，不能够这么说，明白吗？你不能够这么去攻击神，因为而且上帝不需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上帝说，我拣选他们是出于我的怜悯。你不需要问我原因，他们不应该因着他们的义行在我面前骄傲，以为他们是凭着他们的义被我所拣选的，而不是是出于我的怜悯。所以我的恩典，他的恩典是不能掺水的，他的恩典不能掺水，就是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能掺水的。同样，当神将他公义的愤怒倾泻在另外一族的身上的时候，另外一群民的身上的时候，这是出于上帝的公义。另外一群民不应该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怜悯？因为你灭绝我们，所以你没有怜悯，不能够这么去对于神讲，因为你本来就是就当灭亡。这两端的反对问题，我刚才讲了，在人的理性的框架逻辑当中是存在的，但是在圣经当中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这是前面讲的，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他不可能背乎他完全的公义去行事，也不可能背乎他完全的慈爱去行事。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完全公义和慈爱的，他不可能做不义的事情，也不可能做没有慈爱恩典的事情，不可能。这就是你我们的信仰。你不是仅仅相信有一位神就可以了。你必须要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到这里还不行，你还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完全公义慈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点不能借着上帝给你的信心去仰望他，去信靠他，总是去怀疑他的属性，这个一点那个一点，那就会滋生出非常非常多的错谬的想法，或者被很多的谎言所带着。因为这是前提。这是整个圣经所启示的前提，你知道前提在哪里吗？前提就在创世纪。你看上帝创造了之后，每一样东西他都说这是好的。你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来判断，是不是？他来判断就意味着他是公平的、公义的，不然他怎么能够来判断呢？第二，他说这是好的的时候。说明他有一个好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在他那里，说明他本身也一定是良善的。从他的创造之功当中就可以看出，神启示他这一位神就是公义和良善、慈爱的。或许换句话说，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说公义、良善、慈爱这些概念，这些概念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是上帝把这些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哪怕是外邦人。他们已经是罪人了，但他们心里面隐隐约约还有这些概念。人之所以心里面有这种道德性的这种定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并且有他的形象。所以这个呢，你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处理。不能跳出圣经文本的框架，这个非常重要。不要用自己的逻辑，从一个角度，你觉得用逻辑关系很容易推出另外一点，但是另外一点如果不在圣经启示范围当中，是非常危险的。我再讲一遍啊，是非常危险的。好。 我下面讲一个另外一个要点。但是圣经还启示我们说什么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说迦南七族的那个地上的人犯罪，在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在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犯罪了。但是神仍然说，你的后裔将来是要得那个地为业，但是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啊，要在一个异国他乡寄居400年，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我问你们，这说明什么？你们知道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吗？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你现在脑海当中把这两段经文做一起比较，一个是创世纪15章，当时亚伯拉罕是懵懵懂懂的，对吧？他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然后呢，神在这时候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旨意，说你的后代呢，你的后裔呢，因为这个约的缘故呢，我会把他们带到那个美地，但是现在这个地是不属于你的，为什么呢？要等400年，他们需要先到其他地方去寄居，然后我会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呢，这个400年的时间。一方面，他们在埃及为奴，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也是一种美意的、上帝的、出于上帝美善的理由的一种带领。这个埃及为奴的400年不是白白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所以等到他们400年之后被带出，神才可以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如今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是自由的。这些经历都不是白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说，那个400年是等待迦南地、迦南七族、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是迦南七族的代表，亚摩利人罪孽满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你们知道吗？然后刚才有人说，刚才慧琳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这时间在等待什么？等待恶果满盈，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待恶果满盈的意思，好像就等待一个果子成熟一样，慢慢成熟。那么，那请问恶果满盈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啥叫恶果满盈？你们难道没有？我在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极其震撼，我就非常震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词说明了什么？当然，原文我们并不懂，也不用去查考。其实中文的这个成语，这个"恶贯满盈"的这个成语，我觉得非常贴切。这说明在上帝眼中，罪有什么特征？罪有什么特征？换句话说，在这个400年。神会不会在这个400年没有恶贯满盈的时候，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把他们通通灭绝？不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这个400年，在他们罪恶还没有满盈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他们中间神还会施以怜悯呢？有可能，对不对？但是现在恶贯满盈、罪恶满盈之后，到了过了这个时间点之后，神给以色列人下达的命令是什么？无论男女，通通杀掉，是不是？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有没有明白了？这就是上帝公义审判的原则。为什么最后的大审判是不是有一个时间点，对不对？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现在不是现在？耶和华马耶稣基督马上烈天降临，光辉烈烈。就要来审判世人、活人、死人，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因为还没有罪孽满盈，一定要等到有一个时间点，等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对不对？那么这就说明，现在在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怜悯，比如说或者上帝的恩典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因为在 因为在那个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曾经出现一件类似的事情。神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是不是？地上就满了强暴，是不是？然后神要用大洪水来审判人，是不是？但是神用大洪水来审判人，让那个诺亚建方舟建了120年。在这个120年当中，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你明白？这叫合理的推断。诺亚向当时代的人去传讲福音，是不是？神也允许诺亚向当时代的人去传讲福音，是不是？这就说明在那个120年当中，假如有人愿意待到诺亚的方舟里面去，神是允许的，对不对？明白吗？但是到了120年之后，泉源开了，天上的门户打开来之后，洪水泻下来之后，这时候就没有时间了。那个方舟的门是谁关上的？上帝自己关上的，没有人可以再打开。上帝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上帝关的门，没有人可以开。所以你现在想象一下啊，在那个400年当中，在那个400年当中，迦南人的罪在那里不断不断的，好像有一种程度的变化啊，你可以把它想有一种程度的变化，直到一个时间点。但是400年当中过了，是不是过了很多很多代人啊？是不是？好，人不是常常有一种观念嘛？世俗的人不是常常有种观念吗？什么观念？小孩子像天使一样。每个小孩都像一张白纸一样。好，那就出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了。400年，20年一代，差不多经过20代人。假如说有一代人特别特别恶啊，就是爸爸做了非常十恶不赦的事情，但在世俗人的观念当中，小孩子出生就像一张白纸，就从零开始了，是不是？然后呢，假如他又犯了很大的罪呢，没关系，他还有孩子呢，又是从零开始了，那怎么存在恶贯满盈呢？不是每一代都有重新悔改的机会吗？都像一张白纸一样从零开始了吗？那怎么有罪孽满盈之一说呢？可见这种所谓的孩子们啊，一出生就像天使，孩子们多可爱啊，多单纯啊，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可笑的。罪孽满盈要成立，一定是罪会一代。一代怎么样被传承下来，累积起来，直到有一刻，这个大地用以赛亚书，应该是以赛亚书啊，我忘了是哪个书，用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话，就整个地土无法承受罪孽之重，所以根本不存在，就像世人所说的，我哪怕犯了再大的罪啊。没有关系的啊，一个孩子多可爱呢，孩子是完全无辜的啊，孩子根本不是这样的。罪本身就是在家庭、在父母的榜样、见证、父母的教育、各种价值观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在那里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他可能借着什么文化、环境、俗民俗等等等等，教育等等等等，不断的在那里累积。直到某一刻达到神所说的这个临界点，然后上帝的审判就落下来。而且从创世纪15章当中，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耶和华的时间表当中，就是有一个 deadline，对吧？就是有一个截止日的，就是有一个截止日，这个截止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到了出埃及记12章，神要说到他们是进入埃及430年之后的某一天，他们出埃及了，说明这个时间点就是到了，他们要出埃及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就是迦南人、当然弃族的人罪孽满盈的日子，所以本来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们可以马上进到迦南，但是他们却又漂流了40年，为了自己的罪的缘故。好，现在我跟你们讲讲中国历史。现在我跟你们讲讲中国历史啊。秦始皇统一了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啊，秦朝的文官那些史官们，为了给秦始皇的统一有名正言顺的这种借口，就伪造说秦始皇的祖先。 叫什么名字来着？秦文公还是谁啊？秦始皇的祖先曾经斩杀，曾经什么呢？曾经斩杀黑龙。他们有一个传说，然后到了汉高祖刘邦，他做了皇帝之后，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说，汉高祖刘邦年轻的时候带了一群混混，落草为寇。有一天，夜黑风高，经过一片恐怖的旷野，看到一条大蛇。然后别人都很害怕的想要逃走，刘邦呢喝了点酒，酒后壮胆，挥剑砍下，把大蛇砍死。砍死之后，刘邦就走了，走到前面，后面有一个人，有个小喽啰跟在后面，发现蛇死了，边上站着一个女人，一个老妇人在那里哭。你为什么哭啊？这个老妇人说，谁把我的儿子给砍？然后这个小喽啰说：“谁是你的儿子？”说：“这个蛇是我的儿子。”然后说：“这个你的儿子是谁？”他说：“我的儿子是什么？白帝之子。就他这条蛇是叫白帝之子，他呢是白帝的母亲。然后呢，这个小喽啰就觉得你绝对是说胡话。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说：‘砍这个蛇的人是赤帝之子。’”然后这个小喽啰就回头碰到刘邦，就跟他说：“我刚才外面碰到一个怎么了，巴拉巴拉一大堆。”刘邦非常开心。我现在是什么？赤帝之子，师出有名，是吧？师出就有名了。《史记》司马迁就把这个写下来了，他不敢不写。这种东西都是不敢不写，这叫政治正确。哪怕是神话，哪怕是传说，哪怕一定是假的，都不敢不写。好，我以后再跟你们讲中国有多少的神话传说，凡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都必定逃不开龙和蛇。我以后再跟你们全部汇总出来给你们看。我这里只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古代所有的帝王，他们要得到权力，明明是拼的是武力，拼的是暴力，拼的是谁手上所沾的血砍下的人头更多。但是到最后登上王位，一定要以德服天下。尚书里面有一句话，尚书里的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就是认为天命有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天命有常，就天命有个原则。在这个世界上，谁掌握权力，有德的人才能掌握权力。所以历代的君王都要以所谓以德治国。西方人讲君权神授，中国人讲天命不可违。我之所以要掌握绝对的权力，因为这是天命不可违。为什么是这个天命？因为有德者居之。好，现在你们发现什么属灵了？现在你们发现中国人犯了什么罪？中国人犯了什么罪？中国人犯的罪是什么？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人犯的罪是什么？当一个皇帝说：“我是你们中间，为什么我要有最高的权力？因为我是最有道德的人。”然后用我的这个，因为我是最有道德的人，所以以我的这个道德标准来选择天下君子贤士来辅佐这个国家，是吧？我是最有道德的，我下面的官也是等而次之，他们也是有道德的。然后你们都要学习这种道德，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在这里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跟圣经启示在哪里？人是怎么犯罪的？亚当夏娃是犯什么罪？ 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就是要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以自己当作是神。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吗？上帝是完全公义和慈爱的，从哪里看出来？就是集中在一点，就是只有神能够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善的，这是恶的。西方讲君权神授，先不讲这个神是什么神，他们是上面有一个位格，对这个对这个君王有一个约束的。中国是完全没有，中国讲的天是没有任何位格的，这个天是自己造出来这种虚幻的概念。因为有一个天命，所以我就是有道德的人，我就是最有道德的人，所以只有我能够登上泰山去封禅，明白吗？我以后再跟你们讲，而这种天命实际上的来源来自于龙和蛇。我以后再跟你们讲。所以，当这种源头去追溯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中国，你，然后你们不要觉得这是跟我们很遥远。那你们不是，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又犯了刚才的错误，以为一代人都是新的。我前两天看一个短视频，把我笑死了，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是真的吗？是真实的还是假的？我以为是不是摆拍，我觉得不可能嘛。就是街上有一个男的随机做一个采访，然后就问一些街上的路人做个有奖问答，说我们现在有奖问答，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国旗叫什么名字？国旗，国旗就叫国旗。我们的国家叫什么名字？中国呀。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的？78年还是76年？反正问了三个女人，没有一个人，问了三个女孩，都是很年轻的女孩，20多岁，没有一个人这三个问题回答对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摆拍。然后呢，当然这是个笑话。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好像你看一代人不如一代人啊，就如同丁丁他们长大的时候，丁丁长到17岁，从来不知道原来他一直以为毛泽东就叫毛主席。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新的一代人就是新的一代人，前面东西没有污染他们，没有污染他们，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你以为那么简单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就在一种这样的一个大熔炉当中，他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什么集权制度的问题，不知道吗？不是某个皇帝的问题，某个恶官的问题，都不是的，是整个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文化里面的属灵的。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一个坏种，因为这个种子本身是坏的，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定开出恶之花，结出恶之果，没有办法。它虽然它需要时间的不断的发酵，不断的发酵，然后到最后，它这个罪孽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广，越来越广。明朝、清朝，他们都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今天啊，你的列强，你今天要我今天不跟你玩了，我可以完全闭关锁国。然后很多人说，现在中国也会闭关锁，中国绝对不会闭关锁国，中国一定会将恶传播到全世界。他怎么会闭关锁国呢？因为这个已经到了一个更深的一种地步了。他已经骄傲到觉得我现在可以成为整个全世界的指路明灯了，是吗？最近有个非常重要的新闻，中国跟朝鲜翻脸。你们知道为什么翻脸吗？我听到有一个人说法，我觉得非常对，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按照中国人的尿性，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原因77%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想要控制金正恩的孩子。来控制金正恩死了之后的金家王朝，想要把整个朝鲜金家王朝全部掌握在手中。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在前不久一定要急急忙忙的推出自己只有十岁的那个女儿，知道吗？推出的女儿作为接班人。然后有传闻说，实际上金正恩还有一个儿子，因为一定是传男的，怎么会传女呢？定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被压在中国做人质。这从中国人的尿性上来说，都就是这样子的。他要吃掉身边所有的人，他就是一种病毒，强烈的病毒，知道吗？他要污染所有的人，置所有人于死命。你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罪孽满盈。罪孽满盈的意思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宏观的概念，我们生在这样的一种国家，生在这样一种地图，生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 我们是清白的吗？是无辜的吗？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基督徒更应该比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基督徒更要悔改更深，更要行义更多，因为我们蒙受恩典更大，我们是蒙受的恩典更大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得蒙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蒙受的恩典何等的大，带领我们真的是脱离世世代代这种咒诅的锁链当中。好，所以回到这一段当中，神现在差遣他的百姓进到迦南，迦南已经罪孽满盈了。所以以色列百姓，所以你要有这个前提，再去看后面的经文《约书亚记》，才知道以色列百姓没有在迦南地真的履行耶和华的命令这样去行，他们反而害怕、恐惧。没有征战得胜，到底有很多未得之地，其实他们是犯了大罪的。这个大罪，您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将耶和华的公义，因为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打仗，是为耶和华的公义去征战，这就是将耶和华的公义怎么样践踏。特别是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叫做但。你们往后读约书亚记、士师记，就会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这个支派的，他们是在整个这个征战当中是犯了很大的罪的。为什么？就是恐惧、害怕，不敢去征战得胜。神已经明明将这些百姓放在你的眼前，你还是因着人的理由，因着那个像12个探子所报的凶信一样，觉得他们人高马大，他们诚意坚固，我们根本无法得胜，反而什么？反而欺负弱小。霸凌那些弱的，神没有吩咐你要去征战的，你要去征战；神没有吩咐你要去杀戮的，你要去杀戮。好，回到这个里面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我们认为我们得救是出于我们一丝一毫的义，哪怕有一点点的自义，我们就在践踏基督的恩典和他的宝血。那神的儿子就没有必要为我们死，他只要修正我们错谬的地方就可以了。如果临到上帝审判的那些恶人，觉得神的手是重的，是过的，或者说很多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觉得上帝是何等的严厉，太过严厉了，太过血腥了，这就是在藐视上帝的工作。无论藐视神的恩典，还是藐视神的公义，都是藐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烈火，耶和华是烈火。好，那个，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对整个附属观是非常重要的。他告诉给我们听，神的恩典和公义是不改变的，他拯救我们是因着他的公义，他要制服仇敌是，他拯救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他制服仇敌是因着他的公义。所以他的救赎和审判的工作是在这个世上同时并行的，没有人可以扭转过来。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跟神说啊，这个人你施以怜悯啊，那个人太坏了，你应该施以公义，这是上帝自己的手段，不是我们自己的判断。而且他的这些旨意呢，一定会成就，直到那一天最后的来临。而等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那一天的时候，是最后的审判，也是最后的救赎，上帝的百姓都要复活。有得赎的身体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然后最后的审判降临，在那一刻就叫做他的恩典、他的公义都彰显出荣耀来，遍满全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就是圣经的启示，这也是圣经所预言的将来的历史的发展。